洛宾名传第十一章，死复生，玉海从此出云后。
不错，廖青山是我一母同胞的亲大哥。
接着，廖青海微微说出一段故事来。原来，这廖青海和那怪手仙缘是双胞兄弟，两人头尾出生。从小无论在面孔、体型、声音都一模一样，连父母都无法区别。唯一的差别在廖青海的头顶和阴茎上各长有一颗红痣。在他五岁时，他的师父逍遥羽士秦无非路经他们的村庄，看到正在屋前玩耍的廖静海，钢骨齐家，是块练武的好材料，就将他带返苗疆。一直到六年前，他25岁时才返乡寻亲。在他失踪时，他的父母着实伤心，寻找了一阵子，只是当时乡小孩死亡失踪的例子时有所闻，所以过的一些时日也就淡忘了，再也不曾提起。廖庆山当年一样年纪，长大后对这个兄弟根本一点印象也没有。他们家是三代单传，也没什么亲戚，其他人更不会留意这件事，因此才会有兰花女侠误将小叔当作丈夫引诱成奸的事发生。原来廖庆海被抱走时，颈项挂有一小金锁片，上面写的有他的姓名。在他20多岁时，宫里已小有所成，便禀明师尊下山游历。他师父首创逍遥派，为人亦正亦邪，不计世俗规范。派中功夫又着重男女合集双修，所以在廖青海14岁时，便已和师母七巧仙娘墨纸巾发生关系，更由于练功的需要，不时的要和女子交合，因此几年来可说阅女无数。可是他有一个原则，就是绝不用强迫的手段，认为一定要两情相悦才能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，对宫里才有裨益。下山后，前两年一直在月桂一带活动，后来听得乡这多美女，忆起自己是浙西人士，师父曾经将故乡地理环境详细解说过，突然动了返乡探亲的念头，便匆匆进往故居而来。也和该有事发生，兄长廖庆山原本带着妻女在县城开设武馆，这日正巧为了父母坟茔合葬之事回到故里，忙了一天之后，黄昏便往邻村巡游喝酒去了，留下岑雪姨母女在家。岑雪姨哄2岁的女儿入睡后，便往早间沐浴。这时候廖庆海凭着师父所告知的特征，已寻到老家旧屋，呼叫几声不见回应后，便推开虚掩的门， 镜子如内，看室内杳无一人，厨房透出灯光，于是信步走去，正好看到一幕芙蓉出浴图。曾雪姨正在擦阴搓乳之际，看到丈夫进来，也没留意到衣饰不同，加深呼唤道：死鬼，你没有看过啊，还不快点帮我把背搓搓。廖庆海久受熏陶，与他师父一样，根本不管什么伦常礼教，虽有可疑，但见到对方主动邀请，哪还跟他客气？一番捏弄爱抚之后，就奸淫起来。曾雪姨在阳具插入时，就已经感到不对，但是她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另外奇人，直到交合时才肯定这人绝非丈夫。可是前所未有的快感令他当时实在是欲罢不能，事后一切明白了，于是恋间情热，叔嫂两人不时地偷偷来往。洛宾静静地听着，心中感到实在匪夷所思，想到那天在房里见到的，不由支起身来。
哎呀，好痛！
一阵锥心刺骨的疼痛从左掌传来，大叫一声之后，才发现自己左手掌裹着层层白布，还有一点血丝渗出来。廖庆海听到洛宾喊痛的声音，忙翻身坐了起来，柔声说道：
冰妹，你的手让山藤割伤了，我已帮你敷了伤药，小心碰到伤口。
说完发现洛宾已起身坐在床上，握着手腕，满脸痛，额上冷汗直流，浑身冒起鸡皮疙瘩，便扯过一条薄巾披在洛宾丰满诱人的胴体上。洛宾听到他唤自己冰妹，想到丈夫文泰来也是这么称呼自己，心里一阵羞愧，低下头轻声道：不要这么叫我。廖庆海知道他指的是什么，笑笑走下榻来，拿了一碗水温柔地为洛宾喝下后，盘膝坐到他身前，轻轻执起洛宾双手道：
冰妹，你怎的还想不开？昨日的洛宾已经死了，今天的你将有机会修炼成春眼永驻的不老神功，难道你不想听吗？
洛宾听了大感惊异的道：
春眼永驻不老神功？
廖庆海直视着洛宾的双眸道：
不错，这是我师门不传之秘。冰妹，你听说过所谓的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这句话吗？万物总要阴阳调和，才会欣欣向荣，这男女之间更需如此。世上有许多旷男怨女，就是因为在床地之间无法协调，肉体上得不到满足而引起的。我师门有一套合体双修的法门，只要练成了，就可以长保青春永驻， 只是女子适合的人选难求。十多年来，我玉女无数，没有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儿。天可怜见，今天终于让我碰上冰妹你，神功练成有望，你说我怎能不高兴呢？
洛冰看着廖青海握住自己的手，上面刮痕累累，胸腹之处也有，左掌上也裹着白布，知道他是为了相救自己而造成的，心里暗暗感动，想到虽然他奸辱了我，可却也舍命救了我，自己既已失身于他，就再没有颜面去见大哥了，不如就此在此山洞终老吧。一时之间心绪如麻，乱成一团，恩怨情仇不知如何是好。听他突然提到自己，不由抬头诧异的道，我和其他妇女有何不同？江湖上多的是女子习武。廖静海原臂轻舒，搂住洛宾肩头，突然一手伸入洛宾胯下的阴门摸索，嘴里嘿嘿一笑道，
冰妹，你不但天生媚骨，更有一个千万人中无一的三门佳音宝学，你不知道吗？
洛宾秘处骤遭侵袭，羞不可抑，按住廖青海的手啐道，
哼，说得好好的，怎的又不正经起来？
可是他更惊讶，自己的银穴居然有个名堂，好奇地接着问道，
你说这修人的地方叫什么来着？
廖青海说道，
三门佳音穴。冰妹，你记得吗？适才你畅快的快昏死过去，我也忍不住在你阴道内射出精来，这在我是绝无仅有之事，除了我师娘外，寻常女子都不是我三合之术，别说让我出精了。可是冰妹，你的肉体时有让人不可自持的魔力，连我都禁守不住。
洛宾不依的道，
人家是想知道为什么叫那怪名，又不是要你赞我。
廖庆海笑道，
别急，正要说呢。
接着道，
我射精后，阳物还留在你阴道里，这时候你的两片小阴唇慢慢地长大突出，像棒唇一样紧紧吸附在肉棍上，一吸一放，阴道内壁也起了水纹般的蠕动，紧紧夹着阴茎挤压，阴道深处的子宫口更像小嘴一样凑着龟头吮吸，阴道这前中后三个地方就像三道门一样夹着阴茎不放，所以叫做三门夹阴穴。一般男子碰到这种宝穴，通常是一触即泄，根本没有一抽之力。可惜拥有如此宝穴的女子，平时外观与常人无异，非得大泄昏迷，小阴唇的两片肉才会在剧烈的刺激下伸出，除非是练了我师娘的锁阴诀，才可以控制自如。冰妹，今天如果不是你连续泄了四次身子，显出你的一针来，我都不知道 你身拥宝器呢。你说这不是天作巧合是什么？
廖静海一边说一边手指在洛宾的阴唇上抚摸，手指更插入阴道里抠挖。洛宾听得瞠目结舌，惊奇不止，同时感到一根手指毫不留情地插入，全身轻颤了几下，软倒在廖青海身上，遮身的薄巾长散开来，挺凸的血乳抖动着，示威似的向廖静海招手，酒席的玉液又燃烧起来。洛宾倒下时，手臂触碰到烫热怒挺的肉罐，这才忆起心中原来的疑问，娇羞地问道，
你那东西怎么生成那副怪样，挺吓人的。
廖静海闻言抽出在阴道中的手指，带出一丝晶莹的银液，随手抹在紫红圆胀的龟头上，骄傲地说出一段往事来。原来有一天，廖静海随着师娘上山采药时，碰到一条长满金鳞的怪蛇，不慎被他所喷出的毒液沾到下体，当时只觉阴茎上火辣辣，疼如刀割，布料已被蛇穿，露出黑黝黝的阳物。他师娘赶跑毒蛇后，立即带他回凡洞府，敷以灵芝玉液，伤好后就成这样，确实因祸得福。廖静海拉着洛宾的手握住大鸡巴，神秘地说道，
冰妹，你仔细地瞧着，我让你见识一下我师门功夫的玄妙。
洛宾握着高高翘起的大鸡巴，本想仔细地看看究竟有何不同，闻言更加注意，只见手中的肉棍儿突然一寸寸地缩小，最后没入丛丛黑草中不见。用手一摸，只有一道粗糙的凹槽，不由大感惊奇的道，
你在变什么戏法呢？那东西怎么跑到肚子里去了？
廖青海微微一笑，也不答腔，继续运功，只见已没了的阳具又渐渐探出头来，越长越长，越来越粗，到最后总有酒杯粗细，长几近一尺，暗红色的龟头足有鹅蛋大小。只看得洛宾咋舌不已地说道，
乖乖，这不像孙猴子的如意棒吗？
说时爱不释手地抚摸着青筋暴露的巨棒，这才赫然发现罐身上散布的黑色鳞斑已因紧绷而裂成龟壳图样，每个六角形的边缘都向外翻起，胶质的皮摸起来粗粗软软的。洛宾心里想到，要是让这东西闯进阴道，在肉壁摩擦，不知会爽快成什么样子。不觉一只手悄悄探至阴部，在阴唇上
来回揉搓，那里早就湿漉滑腻不堪了。廖庆海看洛宾眉眼带春，大意盎然，便起身将洛宾扑压在床榻上，两眼深情地注视着洛宾那水汪汪的双眸，说道：“
冰妹，今天你已卸了几次身子，而现在还不安那阴阳调和之法，不懂得在交合中吸取男精，回补元阴，多纵欲只会上身的。还是让我先帮你止止痒，读给你一些经缘吧。”
说完，温柔地吻上洛宾软滑的香唇，将真气一丝丝地读过去，更运功将阳具缩至常人尺寸，顶开阴唇，滑入紧窄却多汁的肉道里，轻抽缓插，让根部的红痣压着阴核摩擦，更将龟头膨大，挤着子宫口旋揉。洛宾自吸了再入室的念头之后，身心完全开放，早已将廖庆海当作是往后此生唯一能接触的人。所以当廖庆海吻上来时，不但不抗拒，还主动地伸出香舌和对方的舌头交缠追逐，唾液相互交流，手脚紧紧地搂住廖庆海的躯体，将胸前的丰乳挤出两块嫩白的肉来，浑圆的臀部不停地扭动旋转，喉咙断断续续地发出咿咿呼呼的呻吟声。只觉得自破瓜以来的历次交欢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安详舒服过，那是截然不同的感受，全身暖洋洋的，舒畅无比。良久之后，交欢中的两人静止下来，依然不愿意分开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听着对方轻微的喘息声。